布林肯记者会爆习近平一大秘密，哈马斯赴京搅局。美媒话索罗斯资助高校反犹太运动，美国国安话或驱逐骚乱者。川普总统豁免权案或推迟审理，匈牙利总统公开挺川。担心泄露最高机密，中共指示 TikTok 零关不卖。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4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后，召开新闻会公布了访华内容。布林肯以最强烈的措辞对全球揭露了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做法，而习近平的一个举动亦反映了他内心的恐惧。就在布林肯访中的同时，26日，哈马斯和法塔克亦到了北京会面，而巴勒斯坦的这两个冤家为什么会一起找上中共？外界认为下个月将是美中关系的关键，很可能中共想在最后赌一把。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布林肯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共领导人极其明确地表明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看法。布林肯直指，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中共是俄罗斯制造弹药的产品和材料的头号供应者，北京向俄罗斯供应机械工具、微芯片和其他材料，帮助莫斯科强化他们的国防工业基础，而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共提供的这些产品制造攻打乌克兰所需武器。布林肯还敦促中共利用他的影响力劝说伊朗和其代理人不要扩大在中东的冲突，并向平壤施加压力，停止危险的行动。布林肯结束了为期3日的访问会美。布林肯表示，双方在人民交流和禁毒等一些领域是有合作进展，但两国在中共支持俄罗斯战争、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仍然各讲各话，几乎没什么进展。外界普遍认为布林肯这次就是上门和习近平摊牌的。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已经直接清楚明白，不留余地对全球记者讲出中共是支持俄乌战争的邪恶轴心，直指中共是一切乱源的幕后黑手，等于上门打了习近平耳光。而从双方谈话结果来看，都是在那里各讲各话，谈判基本崩落。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首先会谈从中共官方所发出的通报内容可以看到，在中美双方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全都是那种套话。布林肯在离开北京之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讲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这个问题再不解决，美国将会自己来解决。从双方事后所发的通报来看，其实双方是各讲各的，鸡同鸭讲。另外，中共这种不公平非法贸易的问题、芬太尼毒品向美国输出的问题、还有在台海南海的问题，对中共来讲，这些议题他不可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这些是他的目标和美国进行竞争的战略，他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有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和妥协。网上短片显示，习近平在会见布林肯之前在房间里面来回踱步，感觉是明显的焦虑和不安。有网友说习近平好像有心事，而且是提前等待布林肯，有点不自信，而且两人见面合照都没握手，离得这么远。 仲有人认为布林肯此行是最后一次警告，是在告知习近平，而不是同他谈判。如果再不守信，美国联合盟友将会落手。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习近平现在压力非常大，就是明知在这几大关键的议题上不可能做出让步，接下来可能面对的就是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恶化，美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可能会要实施，这样会对他造成什么冲击，其实他自己心里面也是没底的。这种焦躁不安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一种空前的不自信，对当前这种中美僵局表现出压力非常大，内外交困的状态。另外，美中双方除了双方外交上话不投机之外，还有几大迹象显示美中谈崩。首先，26号，布林肯先是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公安部长王小红会谈，之前中共官方一直不肯明确透露习近平会否同布林肯见面的消息。王毅同布林肯谈了5.5小时，会谈过程王毅都是全程读稿，这篇稿应该是经过习近平过目的。有意思的是，今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了布林肯同王毅在会谈前发表讲话的内容，文中多次在王毅讲话的后面标出了听不清3个字。大使馆这种官方账号用这种描述，感觉中美关系触底。第二，布林肯同习近平的会面还是选在上次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座位和去年布林肯在这里见面的安排相似，习近平还是坐在中间主席位，布林肯坐在习近平右手边的位置，左边是中共的官员，但是中间的植物变了，去年是象征以和为贵的荷花，今年植物摆放的却是象征着变化莫测难以揣测的变叶木。第三，上次布林肯中国行，中共派出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长杨涛接机，当时华友说低级别官员在机场迎接布林肯是北京羞辱布林肯的计划的开始，而布林肯这次中国行接待他的是上海外事办主任孔福安，一位地方干部，而美国国务卿是美国联邦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内阁部长，显然对待布林肯的待遇比上次更差。有网友说布林肯一而再再而三的学到立，没人接机，没铺地毡，没饭食，坐在那听训的条桌边。还有网友说习近平傲慢训话布林肯，双方已经谈崩，中国失去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说，这个就是习近平要面子不要里子，一心一意正正经经的将中美关系砸掉的就是这位总书记，换了任何人都不能够这么迅速彻底无逆转的砸中共的盘，未来中国真的要感谢习近平了。不过亦有观点认为，去年习近平羞辱布林肯回去之后，拜登6月20号在出席加州的一场筹款活动时直接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当时有媒体就说这个是拜登和布林肯报仇，这次布林肯回去不知道拜登要怎样收拾习近平。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布林肯访中的同时，26号哈马斯和法塔克在北京会了面。前一日哈马斯首次表示愿接受和以色列的休战协议，甚至可以解散武装，转化为政党，融入由竞争对手法塔克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但前提是能够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现在巴勒斯坦的两个冤家都聚在北京。另外，中俄两国国防部长亦表示，两国将进一步扩大和伊朗的军事合作。这个似乎显示中共想在最后赌一铺，因为下个月是中美关系的关键。5月份将会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个是普京将会访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赖清德就任总统。唐靖远说，哈马斯和法塔克联起手来访问中共，在北京进行会谈，背后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可能意味着哈马斯现在已经近乎于是山穷水尽弹尽粮绝，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和以色列打下去周旋下去，哈马斯才不得不放出这样的风声， 就是以色列只要愿意回到1967年的六线边界，他愿意放弃武装斗争，将他自己和法塔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讲白了，其实就是他愿意放弃在加沙地带的自治这个局面，由法塔克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算盘。这样的一个做法侧面反映出尼以哈战争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挑衅背后有非常浓厚的中共的影子在这作怪。法塔克也是一样，中共和法塔克历史上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讲明在整个中东乱局之中，中共他其实就是背后的真正黑手。习近平这个时候微妙安排其实是有政治含义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哈马斯，将整个巴尔乱局中东的这张牌视为是手中的一张筹码，想要对美国施加压力，表示你看我们对中东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你如果想要中东风平浪静，你可能就不得不要求助于我。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跟美国博弈。
近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反以色列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蔓延到全美国大学，而这两日南加大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亦发生冲突，数名抗议者被捉。有报道说这些示威抗议活动正是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资助的，而美国国安表示一些外籍生的签证可能会被取消。请看报道。
据今日美国报道，美国多家大学在校内设置了营地帐篷，24号警方在南加大的校园内逮捕了多名抗议者，警察与示威者发生肢体冲突。当日南加大关闭校园之后，学校发声明表示其中很多抗议者其实与学校无关。据纽约邮报披露，是索罗斯和他的左翼拥护者给钱煽动者，这些人正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为激进的反以抗议活动推波助澜。在哈佛、耶鲁、加州伯克利分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等多家大学都设立了同样的帐篷城。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索罗斯资助的巴勒斯坦学生争取正义协会的分支机构组织的。报道说这个协会的母组织由一个非盈利组织网络提供资金，网络最终由亿万富翁、左翼投资者索罗斯等人资助。在一些大学里面，抗议活动得到了索罗斯资助的一个名为美国巴勒斯坦权利运动的组织的研究员等故激进分子的鼓励。自2017年以来，这个激进组织从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获得至少$300,000，自2019年以来仲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获得$355,000。组织有三名重要研究员，他们都出现在全国重要的抗议运动中。一是德克萨斯大学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前主席拉菲，二是耶鲁大学的 USCPR 研究员伯克海德莫顿，他在星期一被捕。而三人之中最瞩目的是伯克利分校的阿法内，他是伯克利法学院学生、巴勒斯坦正义组织的联合主席，他曾因阻挡拜登总统车队的路线而被拘留。目前美国国安部表示，持学生签证来美的外籍学生如果被停学，可能面临签证被撤销，进而被驱逐出境的严重后果。如果当事人因参与示威而停学，而当事人学业已经中断或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学习，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立即驱逐支持哈马斯的外国学生。
美国最高法院4月25号听取了有关川普的总统豁免权主张的论述，大法官们有可能驳回川普提出的主张，但如果审判能够延迟至11月大选之后，这个仍然对川普的竞选有利，而匈牙利总统则直接在演讲中力挺川普。请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似乎不支持川普提出的绝对豁免权主张，而且还有至少4位大法官和他抱有同样态度。 这个主张如果获得大法官的支持，将可以阻止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川普的起诉。史密斯就1月6号案对川普提起了4项联邦重罪指控。在超过两个半钟头的辩论中，罗伯茨表示他对判决川普败诉的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感到不满。罗伯茨和其他几位大法官暗示，在开始任何审判之前，此案可能会发回下级法院。川普律师认为，前总统有权对他的公务行为享有绝对豁免权，否则出于政治动机起诉椭圆形办公室的前主人，以后就会成为家常便饭。而总统因为担心会有刑事指控，所以就无法发挥统帅的作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时机可能同结果同样重要，因为川普一直希望将审判推迟到大选之后，大法官越迟做出裁决对川普越有利。而九位大法官对此案的质询表现，似乎是法院不会达成一种迅速共识性的决定。川普任命的两位大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表示，前总统可能有一定的豁免权，在本案中下级法院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是否适用于川普总统，这将会进一步推迟审判。法院通常会在6月底，亦就是选举前4个月左右发表最后意见。川普曾表示希望25号能出席最高法院的庭审，但是他现在被困在纽约封口费案的法庭上，否则那里的法官就要逮捕他。而尽管诉讼前身，川普仍然获得很多国家领袖的睇重。4月25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保守派会议上发表演讲，话即将举行的欧洲和美国大选是右翼势力击败世界左倾的机会。他还鼓励川普要在审判中捍卫自己的真理。欧尔班是一位右翼民粹主义者，他将自己描绘成基督教欧洲的捍卫者。他指责激进主义自由派政府是失败的，他们将国家机构武器化，而他们的追随者亦自称他们的工作是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代表人民。
路透社25号引述4名知情者的消息，如果 TikTok 用尽任何法律手段，亦无办法阻止美国的禁令，这样中国的字节跳动打算宁可收了这款 TikTok， 亦不愿意卖给美国。请你报道。
为什么中共宁愿关 TikTok 亦不卖呢？报道说，由于 TikTok 营运所依赖的计划是字节跳动整体营运的内涵，因此出售它就等于卖了中共监视全球及场内的最高机密，所以卖的可能性极低。消息人士说， TikTok 计划被认为比劲敌腾讯和小红书还要好，而且它的知识产权许可是在中国以字节跳动的名义注册，因此很难同母公司脱离。美国参院22号以压倒性通过的缓污法案中，就包括了要求出售 TikTok， 如果不剥离开，将在全美遭到封杀。拜登在24号签署成法律后， TikTok 将出售的最后期限定为明年1月19号。过去，川普政府曾试着促成美国企业甲骨文、沃尔玛共同买下 TikTok 股份，但协商最后无疾而终。即使现在 TikTok 要找到买家仍然不容易，因为需要巨额资金。而出于反垄断考量，科技巨头 Meta、谷歌等企业可能不被收购 TikTok。 据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洛克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今年1月合作的民调显示，在美国30岁以下成人有将近五成反对禁用 TikTok， 成人整体而言有 35% 反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